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观无量寿经》，儿时王舍大臣，也就是王舍城，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应化的地方。释迦牟尼佛成佛不久，就来到王舍城，而王舍城的大王是佛陀这个大护法。但是这个王呢，有一个太子叫二舍世，二舍世翻译成中国文叫卫生渊，就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跟大王结了冤气这里面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太子呢，在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呢没有儿子向这个仙人呢祈祷。后来这个就是有相师他就向那个求神呢祈希望有一个儿子，就像我们很多居士一样，他向佛菩萨求子。他也是在印度很多像这个星宿像大树像太阳，像这个求这个满他的愿这个在印度的时候，像这样事情就非常多你看这个五百罗汉里面很多的大阿罗汉都是他的父亲呢向这个星宿朝拜。因为在印度的时候像大山拜像月亮拜还有拜火神或者反正有所求。按照正常情况下，因为神呢他是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像虚空有虚空神，地有地神，分有分神，我们到外面去求神他一定是有感应的。所以印度呢他对这个呢还是比较流行的，在西藏也很有，就像西藏很多大学生这上面钉那个狮驼或者是上面刻这个经文很多出这个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人，过去印度笨教这个很多的这些神修神的人呢他都得搭上拜，有没有用一般人认为这是迷信，对吧？但是呢这个信神肯定是没有问题，这是神没有解脱，他还是很生气的。别人来讲这个二舍世卫生渊他的前世是一个修道的仙人他说他的父亲呢还没有出生之前他是一个仙人修仙的。那我们说这一位相师他就知道这个有一个神仙七天以后就会往就三年以后可以就将命中但是呢但是命中以后要到你家里来投胎，跟你有姻缘。但是这个王呢就很着急，他说他还到三年以后才到我家来投胎，然后说他就很着急，他不如呢我们去求那个神仙了，早一点了结生命，早一点到我家去投胎。所以呢他就派人过去就把他先叫他死嘛。结果呢他不愿意死，他说我三年以后就到你家里去了，因为那神仙都是有神通，就知道我三年以后到你家里去投胎你着什么急呢？到晚了就不干呢，他说我现在就要，所以他不愿意嘛，不愿意。那大王很厉害，他这个因为一国之王嘛，这个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要那个仙人死，那仙人必须要死，这个仙人就没办法就得死啊。死的时候就发了恶愿，他说你今天把我踢到岩上就让我死，但是明天我也会让你怎么样的死，也就是发了一个恶愿所以呢就被这个当时他派去的人呢把他杀死了，是吧？杀死了以后呢，后来逮到就是到他家里投胎了以后，因为相师原来一看因为相师已经告诉他三年以后才到你家里投胎， 相似也没有做别的说法，但是那个王召集派人去把他杀了，但是那个仙人就发了毒誓。可以看出来神仙呐、或者是什么娘娘之言，他是会生气的，是吧？所以我们不管神仙有多大的这个神通，能满你多大的愿，他终究啊，他是要回报的。这样，你像这个泰国啊，养小鬼呀、就是说这个养什么神呐、还有养那个，他养很多那些小鬼，像无面佛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天地神呐、一些得了一点点通的人，他会满你的愿望，但是满你愿望，但是也要满他愿望。所以在楞严经里讲，他要建立，他有不知你的目的啊，那成就他的修行。但是呢，满足你这个，你就比方我求菩萨，求那个神给我发财，你不需要修的，你就发财了，知道吧？你不需要任何修行的，你求他就给你，知道吧？你这里得到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因为没有修，是由他的神力在后面保持你，让你不出问题。等他修完以后，看你的福报完了，他就离开了。但是你一点都没修啊，你的福报是人家的，人家在做佛，知道吗？就是说，很多人的比例来讲吧，就是很多人呢代替别人家修行，人家建立这个身体在修行，其实是那个神在修行。你们比例来讲，很多这些巫婆啊，这些神汉呐、被摆放比较多，还有这些神呢附在他身上，附在身上也在做好事啊，天天给人家看病呐、这个给人家看风水呀、也去给人家做了好多好事。其实不是这个人做好事，是那个父神在他身上做好事。这以后呢，他的因缘成熟了，他就离开他了，你知道吗？离开他的时候，他自己还没修呢，一点都没有修，知道吧？所以好像是这个人在，他是借他的身体而已。所以呢，等他走了以后，这个他就我们讲就生于完烂嘛，就是说等他一走，福报没有了。方没有了，你要求也得不到什么了，其实自己还没修呢。就是我们身上附了一个神以后就挺麻烦，你就被人家所利用了。所以我们感觉到，就是比例来讲，那个鱼啊，身上驮了一个佛像，是吧？往这个山上走，驮到寺庙里去，好多人对他拜，是吧？那个鱼走在前面，他好了不起，你看这么多人对我礼拜，是吧？就是站坐，因为他肩膀上背着这个佛啊，人家拜的不是他，是拜的是那个佛，知道吗？结果他下山的时候呢，因为佛像卸下来了，下山以后呢，就没人对他礼拜了，人是个鱼，谁对你礼拜呢，是吧？所以他就感觉很愤怒，是吧？福报完了，所以佛像在你身上，他说人家对你礼拜，那是为对佛礼拜，等你福报享完以后就没有了。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披着这个袈裟，人家对我们拜是拜这个袈裟，等你袈裟脱下来什么都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披着袈裟不修行，人家拜的这个佛他不是拜你的，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必须要明白，你现在有这个袈裟在身，你必须要发愿，必须要修行。在过去说人生难得中国难生的，假如说人生最苦的不是世间人堕进地狱，而是劝做袈裟堕地狱。就是说一个人劝做袈裟还堕落下去了，那这个人就是按照正常地方，袈裟披在身上还堕下去，这个人坏了，再也不能坏了，可以这样说，是吧？也就是说世间人堕地狱很快，就是因为他没有袈裟，很正常。如果我们劝做袈裟还堕下去了，不麻烦了。所以我们劝做袈裟必须要休息，必须要修，不修行的话跟社会上的动物畜生没什么区别。因为我在家没有孝敬父母，我不修行，我对不起师父，然后说我对不了道，我对不起我的灵魂。从这三方面观察，就是我们必须修行，修行我可以对得起我的父母，我可以对得起我的师父，我可以对得起我的灵魂，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对得起，所以我们必须要修行，这样的。 所以这个仙人呢，哎，仙人以礼拜这个什么什么娘娘啊，这些，他们都是有嗔恨心的。我告诉你，真的有嗔恨心。就是我有一次啊，我在这个天花宫，是吧？在天花宫，我师父在放烟口，因为我刚刚出家嘛，那时才20岁嘛，就是说这个我又不会放烟，我师父放在放烟口，然后放他放了5个多小时，那我这边就晚了，是吧？东跑天花跑到那个娘娘那个上面去，我也不拜他，因为我认为我是佛的弟子，我拜你干嘛？对他很不恭敬，是吧？很不恭敬，看一眼，就是说，就心里想这是什么神啊？就是好没有恭敬心了，就是没有恭敬心，我就上面走了一下，转了一下，没有连喝盏连大杯肉都没念，然后我就下来了，下来就东跑西晃的，因为他放5个小时，我在那玩了5个小时，我在干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安排好的，我什么都不懂。结果走着，突然扭鼻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鼻息不停的扭，因为我长这么大都没扭过鼻息，就那一次扭鼻息，我到现在还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扭过鼻息，我就在那娘娘庙里扭过鼻息，我就知道娘娘的惩罚，我后来才知道，也就是说娘娘是有嗔恨心的，知道吗？一个人对她不好，她会害你的，知道？佛菩萨绝对不会，是吧？你在佛面前做了错事，佛菩萨还晚上半夜起来安慰你，叫你改过，是吧？就是，但是神就不一样，神会生气，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所以对神呢，我们圆融尽止，我恭敬你，我要见到你实在是躲不了，我给你念几遍大悲咒，愿你早一点成道，因为他对佛菩萨是恭敬的，那我们也要对他恭敬，是吧？所以反复嘛，多恭敬肯定是有功德的，如果你不修恭敬心，他可能会对你有惩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是有嗔恨心的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嗔恨心，他我要报复你，是吧？所以转世过来嘛，做他子嘛，所以什么阿赖耶王嘛。当时他在投胎的时候，那个相师呢用了一算，他这个孩子对你不好啊，将来会害你的命啊。所以那个父亲呢一听了，因为他们印度人呢特别相信这个相师啊，他就听说要害他的命，要害他的国家，他就感觉到不好，要把他摔死。所以呢就是在水里淹呐、在他是那个屋顶上啊，从屋顶上往从几层楼上往下扔啊，扔下去，结果呢没摔死，知道没摔死，把手指这个地方摔断了。就是说后来就是说看没摔死，后来那国王心里想，没摔死就是该害我也是我的命了，我就因为他信佛嘛，就把他留下来了。就后来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做这个，因为阿赖耶识王是太子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说非常有权威的。他说当时呢这个他的父亲呢是佛的这个是佛的大弟子嘛，是吧？叫做王父王叫做频婆沙罗，是吧？频婆沙罗是佛的弟子，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也有一个弟弟，是吧？是啦，不是一个父亲父母的，他是同胞兄弟。他的父亲呢有4个兄弟，叫释迦牟尼净饭王、净混王，还有这个净什么王，好多这个什么王。那么说他这个边个有很多，那么说其中有一个王呢叫净混王吧。那么说这个提婆达多，我们讲提婆达多就是一禅体了，是吧？那么说他这个后来他出家了，他也跟他他喊佛陀是他的哥哥，是吧？人家就跟他出家了，但是呢他们都是同胞兄弟啊，所以呢常常会嫉妒佛陀啊，传授这个 奥瑞斯王父亲的供养。频婆沙罗王常常用很多的这个珍宝啊来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吧？那供养释迦牟尼佛这上面介绍，就说然这个常常会拿出金银七宝、名衣善服、百味果实来供养，并且呢，一奢有500车，是吧？香花之乐啊，百千万亿众啊，种种对佛的赞美和围绕，是吧？然后是就吃给佛和不变个的出家人。但是提婆达多呢，嫉妒心非常的强，不是一点嫉妒心。他说这个也是往昔恶过嘛，就是说这个恶缘成熟了呢，他就是嫉妒心呢，因为当时提婆达多，因为他这样的嫉妒心和嗔恨心的话，他是不可能修行能成就什么。但是呢，修神通可以，知道吗？修神通后来向舍利弗求嘛，向舍利弗求，他说因为他也出家了嘛，他跟因为佛陀出家，他也跟着佛陀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他常常跟想代替佛陀，是吧？但是他自己又没有神通，没有神通没办法，就向舍利弗求，想学神通。因为身体通了以后他有变化，或者上身出水下身出火，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就是种种能变大能变小，小的时候就像这么小，是吧？大的时候很大，那就像舍利弗求。舍利弗呢，舍利弗说，他说出家人不应该去修神通是自然的，等你得到证了二老汉，证到对法性通。因为神通有两种，一种叫意神通，一种叫法性通。法性通呢，像鬼通，就是意识业报通。因为你要说鸟可以飞，是不是？它也是它的这个功能。那么说像鬼，我们这个贴了很多的牌位，对吧？你要念经啊，或者感召，它可以有神通飞过来，这个叫做鬼通，是吧？神通呢，是靠意念通。鬼通呢是业力通，它的业力里面有这个果报，是吧？你要一念它就过来了，是吧？所以呢，但是呢，它是很恐惧啊，不念咒的加持，它是不敢到你身边来的。就是说，寺庙常常念经啊、念咒子啊，这个加持他们都可以到面前，它是不敢到你身边来。一般按照我们正常情况下是。一定是要不就是佛菩萨加持的，要不就是另外一个境界里面，不在我们想象的这个境界里面。因为我们人道来讲，鬼是不敢沾身的。我们身上的光有，我们皈，特别是我们皈依的人，身体光都有46路。那么说这46路之内都不应该有鬼靠边的。那我们那个寺庙贴那么多的牌位，那鬼会不会来呢？是吧？要来了，那我们身上有光，它应该沾不了身的。因为人有只有3分怕鬼，鬼有7分怕人，就是说人身上它是有无界之光啊，何况我们念佛的人光会更大啊，就是识无界的人，你看鬼都找不到这个地方，是吧？还是找不到，在经典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受皈依，然后这个受无界以后，这个满虚空都是光，连阿修罗都找不到，阿修罗王都找不到。就是说等他那个无界人走了以后啊，诶，他就出来了。那魔王就问他的妻子啊，他昨天晚上我怎么，因为他的妻子问了魔王阿修罗了，他昨天怎么没有回来啊，他满天都是光，他说我找不到家，是吧？他今天我没看到了，没看到了，他就找到了家，就证明说人持无界鬼就找不到你了。那我们现前的这些牌位摆在那些父母要是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还这个他能进来吗？按照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进来，那就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另外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因为那一顿境界我们看不到的， 是吧？因为在我们人的境界，它跟另外的一个维度困境啊。比例来讲，地藏菩萨在人道很庄严，在地狱道长得很丑的，知道吧？在地狱道，地藏菩萨长得非常难看的，就像面燃大士一样，非常的难看。我们看到地藏一定很害怕的，但是在人道呢，它也非常庄严，是吧？所以从另外的一个维度空间里面，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念咒的加持，可以跟他合一，可以达到超度，可以这样说，是吧？也就是说，但是这个，那说求神通，如果你要得到开悟了。进入法性的时候就闻见这个通呢，有两种。比如呢，我们出家人坐在这个地方，那是佛的化身，这样你见到常佛出家这个常住的相，都能获得解脱，因为这个相本身就有通。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比如我出家，我坐在这个地方，你只要看到我，你就可以升到天上去，获得住人。为什么呢？因为出家相就是佛陀在放光，佛陀的真实光，就是说它是三宝之光，这样你看到三宝就能获得解脱。但是呢，常佛并不知道，包括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铁块是吧，是个铁做的，但是呢这个铁知不知道呢，也不知道，但是呢它确实是佛光，也就是说这个神通我们是看不见的，这样你跟它相应了啊，我们连普贤行愿品它肯定是有神通的。我这个通啊，是我们可以说叫法性通，叫信通，信通，我们证到信以后才知道自己看到尊身成尊解脱。如果没有证到本性，你就看不到。别人来讲，就是说我们在这念阿弥陀佛，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证到了法性以后，阿弥陀佛就明显的跟你融为一体，就可以看得到融为一体，你就没有了，知道？就是说，就可以，你看。你像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在外面走路的话，那个鬼他有那个通啊，他给你一念阿弥陀佛他就解脱了。你在外面 你走路上，你晚上在外晚夜里你在外面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身上的光你自己不知道，但是那鬼可以看得到你身上的光，他一看到你的光他就解脱了。所以晚上在外面念阿弥陀佛，他跟你相应的时候，他也可以获得解脱，这样的。也就是说，但是还有一个意通，意通是靠意念，意念呢，就是说这气功界就有，就是说隔空拉东西啊，或者说很远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移动呢，就靠意念。他意念达到集中的时候，我们讲鬼神鬼神鬼，什么叫鬼呢？鬼就是散乱的心。什么叫神呢？就是意念集中就达到神，就是一个人坐着很定的时候，达到意念集中的时候就达成。但是这个他这个集中的意念达到最长的时间到三十三天，三十三天都是意，是意到三十三天，或者说大自在天，或者是夜摩天，或者忉利天，或者说四大天王天。他说他的意念有多大的禅定功夫，他就升到哪个地方。但是呢，这个意念他又散的时候，知道吧？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叫趋，印度一个叫趋于城，他说这个有五百个仙人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故事是吧？有五百个仙人，他没有得到法性通，他是用自己的意念，集中的意念，常常守心，达到意念，达到非常清净。他说清净的时候，他可以从天上飞来飞去的。哦，后来这个到了那个很有一天。皇宫里面有五百个宫女在唱歌跳舞，是吧？他是大家很多的大臣在玩，那天人在天上飞过来，看到这些愚人在唱歌跳舞啊，生了贪恋心，一生贪恋心，他的禅定啪一下就没有了，知道？立即那五百个仙人都飞不起来，全部掉下来了。就证明说，人的意念集中达到的神通，他很愿意施出来，只要稍微的诱惑一下就没有了。还有这个你看有一个仙人不常常受皇宫受宫嘛，是不是受宫的时候那个王妃呢常常用手托脚嘛，是不是托纸，就那个每天托每天托，他那个手啊，愚人的手摸到那个仙人的脚底板，这样摸到就不是有点痒痒的嘛，就是痒掉下来一痒一顿念头， 忘了，就吃了完了，后来他飞不回去了，记得哈，他飞不起来了，飞下来了，在王宫里面，你有王又给他的王座给他坐一坐，是吧？马上就这个就没有了，一顿念这个身份就没有了，过去有一个叫什么大师啊，也是在皇宫里受供嘛，这个受供的时候，他的这个意念不坚强嘛，就是道心不坚固，所以在这个皇帝呢，他对他很尊重，请他做国师，然后就请他上座。他坐在哪里呢？坐在那个皇帝那个法座上面，是吧？他坐在上面的时候，登起了这个名利之心啊，就觉得自己是王一样的感觉。一顿念，他的业障就出来了。他业障就是那个业障，他说找了40年都没找到他。他有一天他顿了贪嗔痴的这个念头啊，一顿出来就把他找到了。他说我找你40年，终于抓住你了。然后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杯水嘛，是吧？大杯水洗这个脚上，洗一个叫人面疮，这个人面疮还要吃的，就是脚上呢长了一个人面疮，长有嘴巴还会讲话。他说他吃饭的时候呢，人面疮找他要吃的，就是他还喂个那个膝盖上面那个人面疮还要饭吃，还搞得他没有办法。他后来他就想起有一天有一位。碰到一个法师说他有什么困难呢，到门山去找他，知道？后来门山在四川嘛，他就到门山去找到他。后来那个人就教他大悲咒水，就是用大悲拜大悲忏，用大悲水来给他洗，给他度化他，后来得了解脱，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证明大悲咒啊有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业障现前呢，可以念念大悲咒，肯定是有用的。有人要坐在前面一个，就是师父啊，给我回向一下，我孩子要考试啊，我行，我今天晚上给你念7遍大悲咒，就是哗啦哗啦啦念了7遍大悲咒啊，回向给他。就是说大悲咒，这个大悲咒肯定是有感应的。其实大家修行的时候，很多东西啊，只要是佛语啊，这一定是有道理的。那我说这个提婆达多呢，就像摩揭连呢，舍利弗求神通，舍利弗就告诉他了，他说我们出家人不应该修神通啊，因为神通是一种自然的，干嘛要修神通呢？应该学思念去啊，就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观身不净，应该修这个思念处。如果不修这个思念处，得到神通，因为开不了悟的人得到神通，他会害人的。特别是像提婆达多嫉妒心这么强的人，但是呢，他因为像乃至呢，后来那个提婆达多就向佛陀的500个弟子祈求，希望得到神通啊，结果那500个弟子啊都不愿意教他。都叫他学思念处，全部都叫他学思念处，是吧？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修行呢，想得到开悟啊，这个都是错误的。开悟是一种自然的事情，或者得到神通，就是比例来讲，哎，你父亲往生了没有啊？然后请师父给我看一看了，我问你，师父会告诉你吗？只要告诉你的那个人都是魔，知道吗？因为你思念去最基本的法都没有修，你搞什么神通啊？难道你知道他往生了？所以就是说，说人家什么人，就是说我们念佛，我们是不知道的，知道不知道你就不知道，不要说自己知道，这样你不但你没有神通，还骗人家说自己有神通，这样非常不好。那我们出家应该多修思念去啊，这是我们出家要常常学习的啊。但是呢，每个人都不教他了，他向阿难求啊，是吧？阿难尊者呢，是他的弟弟，是吧？他弟弟，那说他的弟弟哥哥来求弟弟，一般兄弟有情嘛。阿难尊者生性如远嘛，这个阿难尊者比较慈悲，比较随和的一个人。 他说这个人家有求于他，他往往都会答应他们，何况是他的哥哥来求他，就师资呢这个教他。所以阿难尊者因为他没证道啊，就是未得出果啊，一得出果啊，他已经证得了的出果，但是没有得到他心通，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师姑呢就默默地去教他，就在一个就阿难尊者带着这个提婆达多在一个私密处啊，教他怎么去得神通。所以他这个得神通大家可以看一看，最好不要去学他，是吧？这个你要是大家学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对于学道人变成一种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告诉别人，让别人跟你学，学也学不到，但是呢就变成你的本钱了。所以这个我昨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晚上也这样的想了一下，就呢像这些真理感觉到身体很轻了，会飞起来，就是身体诶真理好像很轻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如果见性以后啊，你修就比较快，他会就找到这种感觉。至于太子之人学了这个神通以后啊，马上身体就能变大能变小，他运七天七夜专注一个名利心，非常强烈共心了，他可以达到非常的集中，至于遵运了七天七夜修成了。修成了以后呢得到了神通，得到神通以后一切自在皆得成就啊。所以呢他修完以后呢马上就到了这个王舍城，向这个太子啊，就阿舍世王来示现啊，来示现，就是上身出火，下身出水，左边出火，右边出水，然后或现小身，或现大身，或在虚空之中，随意自在。这个时候，那个太子看到，诶，这是什么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神通啊？啊！后来这个编个人就说啊，这是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弟弟堂弟啊。太子一见到以后非常的欢喜，就人就是奇怪，知道一遇到神通，有一点神通呢啊，我们就被他骗了。外道的惯用手段啊，惯用手段，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外道的这个手段，就是一手就是一手拿着经书啊，一手拿着弯刀，就是我们讲伊斯兰教，一手拿着经书教化众生，一手拿着弯刀，就是说杀别人，这样。那我说，就是说外道基本上都是说，哎，你给我信，我会给你很多钱，知道？你想求解脱，我让你解脱；要钱，我给你钱；要名，给你名；要利，给你利，知道？所以呢，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非常欢喜的接受了。可能你学佛学的比较很好，那么说在某一种情况下你可能会抗住这种诱惑，那是这个时候拿过来了，然后说你不跟我走，我杀死你的儿子，杀死你的老公，杀死你的家人，要把你的全家人给杀死，我问你这条路你能走过去吗？就是一般这两下可以让你非常乖乖的去跟着他走，就是因为外道啊，就是用这种方法让别人家去信他，是吧？你看外道，要不就上天堂，要不就下地狱，他只有二十因缘，就是你信我可以升天堂，不信我下地狱。他升天堂得永恒，下地狱永度，就是到了地狱的下面，你再也不能出来了，他不会给你一个什么将来可以解脱的机会。上了天堂永生，永远堕不下来了。佛陀不是这样讲的，佛陀说你上了天堂这是你的福报，福报晚了以后还会下来，你堕到地狱这是恶业，等你恶业晚了以后你可以回到人生。那整体来说我们真是有希望，因为佛讲三世因果，但是外道呢只讲二世因果，这一世跟下一世他没有上一世，所以这个就是邪说，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阿舍斯王呢，听了看到提婆达多这种种神通变化呢，就感觉到非常的欢喜，是吧？欢喜，非常欢喜，就伸手招呼了，哎，尊者过来，过来，就是天上嘛，就过来。 那提婆达多见他，叫他过来，他就变小，变得像婴儿一样，婴儿一样在提婆达多手上，知道？后来提婆达多呢，用嘴巴吐口水给那个孩子嘴巴里面，那提婆达多怒不敢言呢，还是把他吞下去了。啊，他为了巴结那个阿舍世王，就是、说连人家的口水都敢吞。所以佛陀后来说嘛，他说就吞人口水则止啊，就是说吞人一个吞人家口水的人想了这代替佛的果位，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呢不让他得什么，后来他嗔恨在心，他好几次想害佛，一直放大象，一直呢用那个这三藏地狮头下来，是吧？然后等佛陀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把狮头往下放啊，但是佛陀还把脚给打破了嘛，是吧？故意伸出一只脚。当时释迦牟尼说了，他说我是人天之身，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能把我打？因为我的业障是业尽情空，已经没有业障了。但是为了示现，我给他一次机会，他就故意把脚伸出来，让他打了一下，就说叫破釜生血嘛，就是说他也显示出提婆达多啊这个无力之罪的这个现象。因为提婆达多后来他已经造了很重的罪，就是串人杀父亲杀母，是吧？这个杀阿罗汉，他把摩揭连给打死了，给一个比丘尼给打死了，打成肉饼了。啊，还有呢，这个破活火身，还有一个破腹生血，他就无力之罪全部犯完，像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善根，当堕阿鼻地狱啊，这一生的也就是一禅体了。所以他这个得了神通，他目的呢想诱惑他的太子，因为他本身太子的父亲呢常常供养释迦牟尼佛，他就想要，因为太子这个城很大，你知道吗？他有九亿人住在里面。那在那个地方，只要把他太子降来是要做完的。那只要把太子跪向他的时候，他就肯定地说，我降来就是这个地方的佛了。就这样的。他想解体于佛。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太子成子以后呢就供养这个提婆达多。啊。那说提婆达多得到供养以后的话，更加功高我慢。你看，一个城里面的太子，一个王舍城的太子，九亿人的这个太子，他说用大供养给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好像获胜一样，然后功高我慢啊。所以呢，太子。所以太子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看到种种因缘嘛，想创这个想代替佛嘛，是吧？想代替佛。他说这个时候啊，他就告诉他佛啊，你应该把你的法杖赋予于我，啊，由我来。你已经老了，就应该静静地到一个地方去安养，然后我来。我来这个代替你的这个位置。这个很多的大众听到提婆达多的催眼的时候都很惊愕，非常释迦牟尼佛就在大众面前告诉提婆达多，他说摩揭连舍利弗等他们都是大法将，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大弟子，但是呢他也就是说他是我大弟子，也不能够就是说我的位置都不能传授给他，何况愚者痴人呢，就是这个痴人世人口水的痴者怎么会代替我的位置呢，就这个意思。所以提婆达多看到佛在很多的大众面前说这样的话受到很大的耻辱，就像都见色心一样啊，心中非常的痛苦，然后内心的狂心升起呀，就是在这种因缘情况下，他生出了恶计，就是像太子啊， 互相棍讨三计怎么样的，但是太子毕竟还是有善心的，他不敢对佛怎么样的，是吧？这个时候呢，太子因为不听他嘛，是吧？不听他，他就在这个他跟父王之间挑拨是非，就这样挑拨是非，说啊，这个说这个叫太子嘛，就是说这个，只是说这个啊，就是说太子啊，因为太子不承认，后来那个太子又。那个二世四王又告诉太子说啊，太子啊，他你不要嗔恨，因为他要做王，但是太子不同意，就是说就是很愤怒，说这样的提婆达多是不对的，是吧？但是那个提婆达说，你不要这样的生气，你现在负责你的王啊，其实王呢对你呀、啊。毫无恩德，就是他你出生的时候晚了啊，这个王派妇人把你从百尺楼上啊，就是说玉令呢把你摔死，因为太子你的福报非常大，所以没有摔死，只是折断手指而已，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相信，你就看一下你的手指啊，是呀。所以太子当然知道了，他的手指断了一点嘛，是吧？他闻此语啊，他就相信了嘛，是吧？相信了。所以这个后来他就问嘛，他回去问嘛，后来他就知道他父亲过去这些事情，所以对父亲起了仇恨之心。后来他跟提婆达多俩商议，他说啊，我来做父，你来做王，就是说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说我来做佛，两个商议怎么样你把佛给拉下去，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他说我父王还在呀，他说你的父王对你毫无恩德，不如早一点把他搞死，是吧？所以呢这个提婆达多就把那个王给囚禁起来了，就收治在七牢，就七层牢狱之下，是吧？他说这个七重牢狱这一段主要讲的说人呢就是说为了争名夺利为了这个传位，他说不惜伤害自己的父亲也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夺了自己的王位。那弟子呢提婆达多就是说这为了接佛的位置，不惜伤害佛陀乃至于婆诃和僧，就种种恶意，所以这个名利攻心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心态，很多的尊生的心态里面都目前像我们这个人心，末法时代的人心基本上他不肯修道不肯做善，都有心里面有强烈的争名夺利的心，就是一个人基本上按照正常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些仁义道德的，但是像这个末法时代的人呢基本上是名利共心，就是说我们讲德风日下嘛，人这个名利心在你心里面，你父母都敢杀，就是你看看很多的家庭为父母还没死兄弟互相残杀，就是说看到自己兄弟父母由于路人，看到别人呢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呢跟父母亲人呢毫无笑容，但是呢在外面唱歌跳舞什么都会，是吧？就能发现嘛，就是我们很多的善意都给了敌人，但是我们很多的仇恨呢都给了自己的亲人，就是在你亲人面前在父母面前呢我们都带着一颗不开心的心，但是呢在外面呢跟那些跟你毫无相关又不跟你同住百世的这些人也不会跟你同一人居下，就是说在一起住的人，但是呢我们从来不给亲人一点好的眼色，你很多的这好的一面呢都给了毫无相干的人， 也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我记得我们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气啊，就喜欢赞美外人，不赞美内人，就是说自己身边的跟你有缘的人从来不赞美，然后对外面呢看不见摸不着不认识的人呢啊特别赞美。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印度去啊，说印度人怎么好怎么好，到美国去说美国人怎么好怎么好啊，到反正到了外国人都好，就是中国人不好。在中国的人呢又跑到就是在江西省呢，就是跑到广东人怎么好，福建人怎么好，就是就是江西人不好，就是就是我们寺庙里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寺庙的人呢，在寺庙的呢就是说那个庙里好这个庙里好，就是自己寺庙的不好，就是我们就这样的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兄弟之间呢就是自己兄弟不好，别人都好，就是自己兄弟不好，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这样的有一点年纪，大概这种现象都是能看得到的，就是像因为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兄弟啊一点都感觉得不到好。所以我们过去讲就是说一升米，一升米啊，一担米，一担米养仇人，一升米养恩人。我给你一升米，你可能把我当作恩人看待；我给你一担米的话，可能有一天把我当作仇人看待。因为给你多了，你就感觉不到了；给你少一点，你就不会当亲人。所以过去不是一个小故事吗？一个小女孩子是吧，在家里面生气跑出来了，没吃的，人家那个小摊搞面条是吧，下面条。看到小孩子好可怜，就端一碗面条给他吃，他就感觉到是他的恩人。哎呀，你像我父亲一样，是怎么样？那个小摊上的人，他一眼就看破这种不孝之人，就不给他吃，就是骂他。他说你父母养你这么大，你不觉得他是恩人？我给你一碗面条，我就是你的恩人，你不觉得你大逆不道吗？就是说我们很多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总是感觉到人家给你一点恩德，然后就觉得他是你的亲爹亲妈一样。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都会发现，是吧？所以我很重视我这个念头，我随时随地我要想到我有没有对我恩人有一对不起的事情。所以你看，我把我师父放了那么大的一个图片挂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挂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我生怕我对我师父不恭敬，就是我怕对佛不恭敬，我常常就是说讲我父对我父亲的过去的不恭敬，我内心就非常的忏悔，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那个边个有恩的人呢一定要反复的去关照，因为这样你可以养你呀。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呢，这个很重要的，一定要对自己这个对佛子对边的亲人呢，一定要，因为对你有缘的人要善于度他，你必须要发起这个欢喜的心。我们有一次嘛，就是说到峨眉山去，到峨眉山去以后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家人到寺庙去嘛，后来在这个峨眉山回来到天成寺啊，到阿育王寺啊，我们到了阿育王寺，因为拜千年道场还有佛陀的舍利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非常虔诚地跑来去礼拜。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呢，就是说那个寺庙是一千年的道场啊，那个都是还是这个很古的一个道场，寺庙好大。我们到那个地方见到出家人就像见不到一样，就是然后在每个殿堂里拜呀，到后面去啊，或者我们去念舍利是吧，我们要求见舍利，找这个也找不到，在那找到，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已经嫁出来在一个店里面，后来我们带着一帮人在念普贤行愿品念着念着念着，那个出家师父跑过来把门一起关起来了，就把门关进来，我们在外面念，他竟然在我那么多年当面把门关得严严的不让我们看，我就感觉到我当时我心里面没发怒，但是我心里感觉到太不恭敬了吧，就是说我们还有四个，最起码有四个出家在敲木鱼在念，还有那么多居士，你最起码打一个门让我一点小缝进去给我们一点安慰吧。他既然把后来留最后一扇门那柜下子也关起来了，既然一扇门都不打开， 后来我们念还是念我了，念我出来，我现在到客栈去，去找个地方尽量住在这里吧，因为天气黑了嘛。他这样就说跑客栈问，他说这里不这个不方便寡淡，就说不要人住，就还没地方住。就是那个地方我以前还住过一个晚，怎么会没地方住呢？后来我就看黑了没有办法，我到天堂寺住，就是跑到天堂寺。到了天堂寺以后，一到天堂寺，我们进啊搞了半天才搞进去，人都好难走。进去以后啊，我们就到客堂，他门大门都已经关起来了，然后我们从后门进去。后面碰到一个师傅，在客栈里一碰到师傅，因为都黑了嘛，都黑了就没有人，大家有的在房间里都没有出来吃过晚饭了，然后我们就到了客栈。哇，那客栈一见到我们就非常的客气，就把我们马上就领到后面去安排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出家人在家安排的非常。后来我们后面有一个车子过来，又过来迷路了，不知道往哪里走。后来碰到两个师傅，一看到有到天堂寺，马上就带路过来，就这样带着过来，然后到寺庙给我们安排住的地方，就是说非常客气，我很感动。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寺庙里面，好像没有人理睬了。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去，完全是两种处别，也就是我们出家人呢，这个对人家，我就知道一个什么的，三宝多么重要。就是三宝是迎接我们的人，就是因为三宝是主持三宝，迎接谁啊？迎接的是自信三宝，因为每个众生都有自信三宝。但是说这个自信三宝图像主持三宝，让我们的自信三宝所显现出来。如果这个自信三主持三宝不迎接自信三宝的话，那我说你就会把这种善根呢给断掉了。也就是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我感觉到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个举止上报很重要，不然的话把我们善根给断掉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寺庙里面去，特别那居士啊碰到师父的时候，老远就拜啊师父啊，就是然后就是五体投地拜啊，我们说啊你过来了是吧。所以这种迎接的状态，就让自己的孩子投向主持三宝，显现出他的自信三宝，因为主持三宝就是他的自信三宝，让他投入到里面来，让对方一念生欢喜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跟人家接触，就是出家人跟人家接触，人家对你恭敬心，人家急不可待的向你礼拜，是吧？老远很多居士老远就施法，好久没见。那我们看着啊，孩子你回来了，就这种感觉，知道吧？就说那徒弟嘛，在老远就见到师父呢，可以。那么说，这个可看出三宝在居士心中，也不能够爱搭不搭、爱理不理的样子，让居士本来是扑向三宝的怀抱，应该是双手张开去迎接他，这才是正常的。是吧？不能够一个出家人对外面的居士来了，我爱理不理的样子。这样的时候会把众生的慧命夺在摸外，人家很欢喜的到你面前啊，师父啊，叫你一声师父。他本来是要扑向三宝的怀抱，而你呢，像没见一样，是吧？就是你觉得这样的一做一个正常的，你看呢？现在淘宝啊，淘宝里面，你发现吗？那个淘宝里面，你只要买什么东西，肯定就是他的那个客服。空间是不是？客户间他一定说亲干什么？亲干什么？就是说他为什么？他就是让你有一点亲连接嘛。就是我们他怎么让你跟你连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就是到寺庙来，你出家人要有一点跟他连接，让他进入到三宝，因为他的三根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种起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爱理不理，供我我嘛。这个是挺麻烦的，所以我们这是主持三宝而已，是吧？因为我们的心呢，也是投奔于三宝的，因为心非有名相，我们的身体这是主持三宝，就这样。所以三宝实在是没有相貌的，没有相貌，但是你为什么住在庙里面？你的主持三宝，目的就是要接引做什么？ 你怎么能把尊生呢爱理不理的样子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地方，出家就是啊投奔于三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迎接，一定要张开怀抱，让他进来，让他进到三宝里面来，这样的才是一个正常的，是吧？所以不能够跟世俗也不语，跟世界人都还不语，世界人互相还有点客气话呢，是吧？人家来对你客栈，我们怎么能够喝骂或者是瞧不起或者是爱理不理，这样是非常不对的，是吧？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世间的这个除恶之相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降服。所以人修行呢，菩提心，我们首先要有出离心，是吧？就是出离心之前，我们要有一个忏悔心、感恩心，这个心还有般若心都要出来。首先要忏悔心，降服你的功高我慢，把我们的功高我慢一样功傲，不要把别人家，因为人家到你一边个来看到你的时候，三宝就已经知道他心里面出了。但是呢如果你不迎接的话，那说你就把你的自信三宝就给断在外面了，那就让对方迷失方向。也就是说自信三宝才是重要的，我举这三宝只是一个助缘而已。那说所有的众生都是自信三宝，我们住在寺庙的，这是举持三宝，举持三宝是开显自性三宝的，所以我们对尊生呢不能功高我慢，是没有佛对尊生是功高我慢的，是吧？因为佛陀看三界大千世界都是佛法，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对居士啊，不能够随便想骂就骂，想喝死就喝死，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我们一定要跟居士啊。所以在你们这个居士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居士到寺庙来啊，这个就好久没见过的亲兄弟，你在寺庙里面啊，他在外面进来以后呢，进入寺庙我们要是双手迎接，让他进入到三宝里来，不能够呢嫉妒嗔恨不满，然后内心里面很多排斥，这样的呢对三宝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后面呢这个他把他父亲关在七层牢狱之中，是吧？这个七层牢狱其实啊，我们众生呢都有七层牢狱，每个众生都有七层牢狱。那就我们讲，就这个王就是我们的心王，知道吧？心王关在牢狱之中，那说你怎么样的养他，你怎么样的养他，就是我们说八关斋戒呀，或者常常思维佛法，可以让这个王呢虽然被业力所框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牢狱里面，他不是说把这个牢狱撤掉以后救他，是直接到牢狱里面去把王救出来，知道吧？也就是净土法门什么穿过牢狱直接到心地上，把尊生那个王从牢狱里面救出来。实际上这个牢狱叫做火宅，是吧？那我说这个王在火宅里面，我们怎么把他救出来，就这个道理。所以这个王是什么，其实我们讲管日头一样，这个日是吧，也可以说水，也可以说是琉璃这么一类的，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心王救出来。那说七层哪七层呢，哪七层呢，七层牢狱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我们讲前五十、六十跟七十，这个叫做七层牢狱。这个牢狱是什么呢？是幻城，不是真的，是假的，知道？但是呢，不失我坚固，就是说，任何一个虚幻的东西啊，你执着以后，它就变成老实，非常的坚固。就那色，就是色啊，你看这个色很坚固的感觉。实际上，这个色呢，是一个虚幻的，是自己独立是拿不出来的。就是说你晚上做梦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就是说你做梦梦见石头或者梦见大山，你摸摸那个山一定是硬的，那做梦应该是幻的吧，可是呢你做梦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那个非常坚硬，那个坚硬是什么的呢，就是你坚固的执着固执成形。事实上梦呢是虚幻的，它不应该存在，可是呢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梦见了这些高山啊， 这个师徒啊，或者是某一个人呢、啊，就固执成形，是吧？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居士啊，他晚上做梦，梦见了一个人来压他，是吧？有压他，他感觉到有点压他，其实就是一个幻梦。这个那个梦呢、啊，出来以后呢，他感觉那个压会压到身上去，是吧？压到从脚底下压到身体，然后压到腰往上压，他感觉到很恐惧，就努力的挣扎，就是挣扎，就挣扎开来了。挣扎开了以后呢，他感觉到一个东西甩出去了，一甩出去，甩的嘣，甩到门上去了。那个门呢，啪的响了一下，是吧？他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门上面摔了一下，然后把灯打开看什么都没有，但是门上就是有声音。这就是固执成形，所有的那个声音，那个被甩的东西和他压身上那个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是就他就会感觉存在，知道？也就是说我看见吗，昨天我还做了这个梦见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东西过来了，一个东西过来了，知道？就是当时我就用了什么一个东西啊，就把它打了一下嘛，打了一下呢，那个东西，并且砰一声，真的响了一下，就在我耳边响了一下，就是声音很大，我就感觉到，咦，这真的响一下。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说这响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耳朵里面的耳饰啊，真的有一个东西砰响了一下，很响，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幻境。但是呢，就有一个宽一个固体，就是说七尘老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中坚固的执着，对吧？这个执着呢，固执成形，成为老欲。我们用这个就像金刚一样，很难摧毁，这样。也就是说，我们被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摩那识，这个叫七尘老欲。其实老于在我们被色困住了，我们被声音困住了，就是被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我们讲叫六尘六大尘，就是说这个六尘第七识的执着前五识，第六识七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第六识是意，叫分别识，第七识叫执着识。这个执着识他说把我们哭，那我们的心丸在哪里呢？心丸就在牢狱里面，是吧？那我们要把这个心丸给它救出来，是吧？那我们现在讲法，我现在讲法给你听，你用耳朵听就变成声音，用眼睛看就变成色相，你根本就没到里面去，知道吗？那你这个丸怎么救得出来呢？你必须要从阳到里面去，因为阳也是碗的这个层呢，所以他说眼耳鼻舌身这个七层老鱼，任何一个老鱼都可以直接见到碗，知道吗？就是从眼里面可以见到碗，从耳朵里面可以见到碗，就是从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任何地方，只要见到本性，一劫全解。我们讲六劫了，一劫劫，六劫全部解开来了，也这样你把碗救出来了，它全部出来了。我们过去讲，就是说过去禅正的讲，就是说为六个结一层一层的打通很困难，这样从一个地方进去，这些魂子我们叫魂超，可以直接魂子把它救出来，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七层牢狱这个七层牢狱，那我说我们都在七层牢狱之中要想你现在就在七层牢狱之中这个夫人呢，夫人看到自己的碗被这个儿子给他关闭在七层牢狱之中，他说他常常用这个璎珞，身上挂的这个璎珞在皮肤上缠蜜在这个璎珞我们头上戴的那个璎珞，我这璎珞上不是一些管子吗？那个管子里面灌这个蜜浆，就是葡萄浆啊这一类的水，然后就是身上把衣服脱光，身上缠蜜，然后把衣服再穿好，带着这个璎珞，然后到那里面去看他父亲。 因为往后嘛，看父亲往后他有喘了，那说前看父亲那边个小兵不敢管他，所以你常常进去，因为他常常喝蜜嘛，又吃了这个蜜又喝了这个江水，所以呢他身体啊就非常非常非常安。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呢又下，因为他皈依三宝了，他那个牢狱里面有个小窗子，那个窗子正好对着灵鹫山，可以看到灵鹫山，所以对着灵鹫山常常礼拜洗手啊沐浴啊，对着就求佛啊，这个向佛礼拜是吧，因为向佛陀礼拜他常常就意念了，他说这个我是佛的弟子啊，这个又呼叫舍利弗啊，这个于是我有啊，就是就是但愿他来给他说八戒，请出家人给他说八关斋戒，是吧？你看这里说八关斋戒是这个目犍连是吧？目犍连是目犍连常常，因为他有神通嘛，来给他的父亲啊每天啊来这个给他说八关斋戒。所以就是出家人说八关斋戒，我不是我们一般人说，我就说自己在坟家里念一下，他是每天祈求目犍连过来给他说八关斋戒啊。所以父王呢很敬法是吧，这个对佛法这个比较勤重是吧，所以他因为有法在施用，你富罗那也给他讲法，然后又每天说八关斋戒，每天又吃东西，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碗呢在这里面呢就比较好是吧，比较好。也就是八关斋戒我们都知道，这里面讲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我们每次说八关斋戒都跟你们很详细的讲了，八关斋戒一般是一日一夜，它是日日而作。你看这里面八关斋戒不是说我们上次在人什么寺庙里面跟他说八关斋戒，我说一日一夜，我说八关一日一夜，他讲三日三夜大声叫就三日三夜，他其实八关斋戒一定是一日一夜的，知道吧，他没有三日三夜的，因为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早晨看到首长就没有了，他自己散掉是吧，自己就没有了，八关斋戒只有一日一夜。还有说我说八关斋戒这个三年是吧，就是三年八关斋戒，以前常上午就是说八关斋戒说三年八关斋戒，就是说这样的说好像很圆满，其实八关斋戒只有一日一夜啊，八关斋戒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八关斋戒一日一夜非常圆满。人说受这个三年八关斋戒你能圆满吗？不一定能圆满是吧，因为八关斋戒有八条啊，有八条，八条还修六念法才能圆满。一般就是说你说过午不食，我保证我自己过午不食，那你能保证不杀生吗？不偷盗吗？不淫欲吗？还有这个不饮酒，还有不穿瞎话慢相有土生，不唱歌跳舞，不坐高管大船，你有三年人家的船大一点你就犯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八关斋戒如果你说三年肯定愿意犯，他八关斋戒的目的为什么一日一受呢？因为八关斋戒主要的是让你这一天获得圆满，是吧，因为这一天就是出家一天，这出家一天的八关斋戒相当于我们出家人的一辈子啊，所以八关斋戒的功德，说了八关斋戒在寺庙里说了八关斋戒可以接受供养的，我们吃饭不要拿钱的，知道吗，觉得他是接受人天供养，知道父母供养你都可以，你说了八关斋戒你父母都可以供养你，知道因为你八关斋戒的功德大，就等于跟出家人一样，是吧，所以但是呢要一日一夜做法是吧，所以这个所以大目犍连每天来给他受八关斋戒又能够获得圣法为一关照受无戒，所以他身心清净啊是吧。 他说这个这里一段的话主要是讲这个不管怎样经三七日是吧，经三七日这个对我妙法颜色合眼，心情又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我常常讲他的父亲是最安心的时候，因为观在里面对他来说是解脱。因为在世间的话争名夺利很累，把他关起来天天说八关斋戒，天天念佛，天天闻法，然后这种大圣人阿拉汉陪着他是吧，说这种幸福在哪里能找得到啊？对于他父王来讲，这二十一天的话这个非常好是吧。十二世世王跑过来问他父亲竟有在乎是吧，苏摩人说大王，他说妇人每天都涂着身上涂蜜，又搞这些璎珞成浆，然后持愿给王吃，所以呢这个沙门穆金莲跟富罗拉常常从昆仲来，这两个人我都没有办法，一个是从昆仲来的，一个是王妃，他说他们来去见王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又有他说又吃了这个蜜浆，又听到法，又受八关斋戒，那说不但没有死还活得还好呢，对吧。所以这是二世世王就生气了是吧，怒其母，他我母是这一则，他说我母亲不跟我为鱼，怎么跟泽为伴呢是吧，他很生气，然后又骂听到那沙门，于是恶人换火咒术是吧，就是说令恶王多日不死，因为他本来要把他这个王害死，他要继位，结果他还没死，很生气啊。知其就是说知，因为这个王呢身上带着佩剑了，欲害其母，只是想把他母亲杀掉。时有一尘子啊，一尘叫日月光，就是说这个芈月月光是吧，他称名夺志，就编了一个大臣称名夺志基于齐婆这两个人委婉助理说大王了，他曾闻到曾闻毗婆毗论叫做毗陀论经说啊，从初劫以来，就是说这个世界自成有人以来呀，只看到有恶王呢贪国位杀父亲一万八千，但从来就没有闻到一个儿子为了到了杀母亲，就是说于是呢就要离开他，就是呢手按其剑嘛，手按住剑，因为这个王，因为他按剑，因为那个王已经糊涂了嘛，如果你要离开我，我就把你杀掉，所以那个臣也怕他杀，手按住剑，你要杀母亲那我离开你，就这样马上离开他啊。十二世世王进步还惧了，就害怕嘛，因为齐婆或者两位大臣呢都是一国之德人，就是非常有道德的人，国家都很崇拜的，如果这两个人都走了，那我说我又杀了母亲，那我说这是千古之罪人，所以可以受国人唾弃的，他感到非常的恐惧啊。所以这个二世世王呢，就是说他你不也我也啊，他大王称魔害魔，就是说你现在不护着我了，可能说叫那个齐伯说你千万不要害自己的母亲。王闻是语啊，忏悔求救啊，便舍剑我把剑给扔掉了，不害其母，然后到内宫里去，把这个母亲呢就关在鲁国之中啊，念住在这个深宫之中，不念父处，也就这样呢后来他在这个鲁国上面去礼拜嘛，礼拜释迦牟尼佛嘛，后来就是讲后面的这个这个观经十六观，就是以这个因缘，这种因缘而问起， 请释迦牟尼佛说了，这是六观经，阿弥陀佛。